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60多个行业法轮功学员恭祝恩师元旦好，累计现冤狱8年，前边防军官再被枉判5年，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春波夫妇被冤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来自中国大陆航天航空、音乐界、商业、水利、化工、工商银行、油田、工业、医药、客车制造业、财务、交通运输、审计、铁路系统、文教、教育、电力、企业界、黄金、民航系统、石油、矿业、林业、医务界、燃气行业、中介服务、税务、粮食系统、外交、文艺、邮政、石化、通讯、新闻界、生物制药行业、科技、农业、农垦、房地产行业、保安、IT 行业、保险行业、食品行业、出版发行、建材工业、金融、地质、建筑、中车集团、船舶重工、会计师行业、重机行业、纺织、水利、卫生系统、环境艺术设计、服务行业、电商、机车、勘探设计、公路工程、军队、警察、司法、执法、政府、公务员等系统与行业的法轮功学员，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节日好。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沐浴在法轮大法浩荡佛恩中的弟子们非常想念李洪志师父，遥拜师尊，元旦佳节快乐。29年前，李洪志师父将法轮大法传出，不重形式，只见人心。法轮功学员遍布中国各行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到各个领域，为社会道德的回升带来一股股清流。据明慧网报道，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军官李洪山先生于2020年被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获悉，李洪山于2021年10月14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5年。李洪山今年49岁，是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鹤岗边防支队副连职军官，在武警部队立功，并被列为年轻的后备干部。边防军很辛苦，李洪山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使他痛苦不堪。1998年5月，李洪山开始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神经官能症不药而愈。李洪山说，不仅如此，在我的家乡，我还亲眼见证了2位白血病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都痊愈了。他们周围的很多人见证了这一事实，从而走入大法修炼。李洪山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真诚善良谦让，工作上兢兢业业。他打工时的老板说，李洪山放到哪里都是个高素质让人放心的好人。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洪山曾2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8年。2003年4月，李洪山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警察绑架，施以上绳酷刑。同年12月，李洪山被无理开除军籍，后被黑龙江省绥滨县法院枉判5年，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遭受迫害。期间，绥滨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地方派出所施压，强迫李洪山的妻子与他离婚。2008年，李洪山结束冤狱回家后，当地派出所又百般刁难不给落户。李洪山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工维持生活。2014年，李洪山下班后送给路人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在大兴区看守所遭到野蛮灌食、毒打等折磨。2015年，李洪山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3年， 后被劫往黑龙江呼兰监狱迫害。2020年11月18日，李洪山在北京租住房内被警察绑架，他的摩托车、银行卡、手机等私人财物被抢走。近日获悉，李洪山于2021年10月14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五年，因黑龙江当地疫情严重，李洪山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与妻子李凤霞2020年11月在家中遭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一直被非法关押，近日得知于春波已被法院冤判三年半，李凤霞被冤判一年三个月。于春波原籍榆树市，与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李凤霞在长春市租房居住，以卖早餐为生，供女儿读大学。2020年11月12日，夫妇俩在家中遭警察绑架和抄家，于春波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妻子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于春波70岁的父亲在2021年新年前奔走于长春市朝阳区相关公检法各部门，要求释放儿子于春波及儿媳李凤霞，均遭到推诿。于春波的老母亲病危，需要人照顾。2021年5月，于春波、李凤霞夫妇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且不通知家属和律师，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庭审中，画面黑屏，看不到任何图像，只有声音。法官王亚楠在简单的叙述了对他们构陷的罪名后，不准他们进行自我辩护，匆匆几句，草草收场，全程不足五分钟，庭审有如儿戏。同年9月，法院又进行第二次非法庭审，法官说证据不充分，现在判不了，但公安警察检察官继续罗列，补充编造所谓的证据，拒不放人。近日得知，于春波已被冤判三年半，李凤霞被冤判一年三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新年寄语，澳大利亚墨尔本学员感恩师父指引回家的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年来临之际，加拿大魁北克省多地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节日问候，恭祝师父新年好，感恩师父慈悲救度。魁北克市职业演员萨拉说，我非常感谢师父为我安排的这条路，让我成为大法弟子，这是一种殊荣，练功让我非常放松，这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敞开心扉，然后我就感觉到了善，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萨拉修炼大法后，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和父母的关系改善了。以前他和父母几乎不怎么来往，只是偶尔在圣诞节才去看望他们。现在他不再用自己的观念评判父母，而是聆听他们，真心帮助他们。他的父亲看到他的变化说，哇，萨拉真的变了好多。萨拉最后说，三年多来，我每天都阅读转法轮，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很美好，我很快乐。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澳洲墨尔本各族裔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博士山区公园， 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学员们表达了深深的感恩，他们说，身处幕后乱世，经历动荡岁月，才知修炼大法的弥足珍贵和幸福，拥有这万古机缘，在最迷的人世间得到师尊亲自传度，谢谢师父指引了一条真正能返本归真的路。来自新西兰的雷塔哈纳里斯女士，18年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她从小生长在新西兰最大的毛利人居住区，也是新西兰北岛的旅游胜地罗托卢阿。新年来临，塔哈纳里斯想对师父说，师父您好，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大法在我的心里扎了根，脑海中充满了对您的感激，我会不断提高心性，牢记您的教诲，以谦卑的心态广传大法的福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0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获新生，讲真相救众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1996年6月25日，我有幸得法，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有得法悟法的喜悦，也有过不去关悟不到法理时的忧伤和痛苦，还有在助师正法的进程中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与悔恨。不管怎样，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我永生的荣耀与自豪。第一部分，修大法获新生。得法前，我是一个百病缠身，在死亡线上挣扎，即将离世之人。当时我满肚子的瘤子，全身浮肿，高烧不退，是一个晚期肝硬化和子宫癌患者，已无药可救。丈夫对我也是爱理不理了，告诉我，我再回来，你别和我提这疼那疼的了。当时我心酸痛苦，绝望无助。一天早晨，我从家里出去走走，偶遇原来的同事王姐，她告诉我，看你病得这个样，你去练气功吧。当时我没相信，因为那时出现气功高潮，进班就收钱。后来王姐说，这功和别的气功不一样，是教人做好人的，不收钱。我说这年头哪有那种好事。他说，明天一早你跟我去看看。就这样，我很吃力地走进了练功场。当时有70-80人正在练功，刚进去就过来一个小伙子教我动作，我认真地学。练功音乐是那么好听，听也听不够。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因为那时还没有《转法轮》这本书，只是早晚练功。当我走出练功点时，就感觉头轻眼亮，两脚轻飘飘的，就像有人推我一样。从这一天开始，我的高烧退了，全身的浮肿渐渐消失了。在练功第18天时，奇迹出现了， 感觉身体一阵阵发热，开始一会儿一趟厕所，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瘤子往出排。十天的时间，满肚子的瘤子都不见了，血脉畅通了，各种疾病全都不见了，一身轻。我们一家四口又恢复了以往幸福开心的生活。但我深深地知道，是慈悲伟大的恩师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并使我明白了很多人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恩师让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返本归真。从此我有了新的生命，坚定地跟随师父走上了修炼的道路。第二部分，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恶对大法全面的打压，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当时看到、听到的全是对大法的污蔑和诽谤。身为大法弟子的我是了解大法真相的，就应该维护大法，澄清事实，证实大法是正确的。2006年正月20日，我和十几个同修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没想到我丈夫的弟弟和他的儿子还有很多警察在齐齐哈尔车站将我截了下来。在火车上我们僵持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们强行把我拖下火车，站台上站满了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裸露着上身，衣服在撕扯中给拽掉了。北方的正月寒风刺骨，可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冷，觉得身体暖融融的。我深深的知道是伟大的恩师在保护着我。后来他们把我的衣服找回来，穿上后我才发现衣服的前身全是血，发现左手的小手指骨折了，两手都是血。当时我的心很纯正，没掉一滴眼泪。我告诉他们，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后来他们把我带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非法关押了一天一夜。有不同级别的人来非法审讯我。我分别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是师父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并讲了我从一个绝症病人到现在无病一身轻，亲身受益的过程。他们都很服气，也都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就让家人接我回家了。到家没几个小时，当地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就把我非法关押到公安局。到那儿一看，我们十几个去北京的同修都被非法关押在那里。大约下半夜三四点钟，又分别把我们关进了看守所。刚进去就看见白色的墙上右边写着：认清方向，重新做人。我心想，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认清方向，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刚进看守所，我就和另一个同修一起打坐练功。天亮了，正好是正月十五，是吃元宵过团圆年的日子。早晨打饭时，每人给一个双合面馒头。我和同修把馒头送给了刑事犯。他们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我和同修讲真相给他们听，他们都很感动。早晨上班来了不少人，有地区的，有610的，有政法委的，公安局的，看守所的。其中一个警察胡说八道，我告诉他们，我们师父根本就没跑，是定居在美国，到现在也没收我们一分钱。那警察使劲儿地拍桌子骂我。我说，你身为国家干部骂人，而我不会骂你。 我们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他说，前几天有个小伙子，也是你们法轮功的。警察问他，如果有一天把你们练法轮功的都给枪毙了，你怎么办？小伙子说，我会站第一排。我告诉他，我也不站第二排。他跟另一个警察说，他们个个都有刚。到第九天晚上，两个警察来教我做笔录，给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再硬下去就劳教你20年，二是写转化书放你回去。我回答他们，我兼修大法到底，我没错。第十天的晚上，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自己坚定正念闯出了看守所。回到家照常修炼，做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三部分，信师信法，闯出种种磨难。2009年3月初，我回老家参加外甥女的婚礼，在婚宴上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回来时在火车上发放真相小册子，后来被不明真相的乘务员举报了，在齐齐哈尔火车站被劫持下车。警察把我送到了铁路看守所，当时正好是交接班的时间，围上来一大帮人，有警察，有工作人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修大法？我正念很足，给他们讲了我起死回生的奇迹，十多年来我身体的变化和道德的升华等等。当时正值协党开两会，他们拿着搜出来的23人的三退名单，问我要送给谁上网，我就是不说。期间我被非法抄家，家里所有的大法书和资料都被抄了。一个国宝科长拍着桌子恶狠狠地说，你说出一个当地的法轮功就行。我不配合他，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还骂我，骂师父，说3天之内不说就将我送走。我当时心生一念，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第九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是我的亲戚，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姑娘，戴着白色的前进帽，要去接我。我不让她来，路太难走了，山路到处都是豺狼虎豹，自己走出去根本不可能。后来师父瞬间把我接回去了。第十天晚上7点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就这样，在恩师的保护下，同修正念的营救下，我平安回到了家。那天我从齐齐哈尔回来的路上，有5-6个小时的时间，在汽车上，我看见各种美丽的景象，山水树木，各种奇特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就像进入了天堂。到家后，天快亮了，看见家里的环境全都变了，一家8口人病了1多半，老伴儿把大门紧紧地锁上，不让我和任何同修联系。晚上给我准备了一顿鸿门宴，让我当场表态从此不练功了。我没听他们的，没有转法轮我就背红吟，没有练功音乐我就看表查数。师父给我与同修见面的机会，我让他把我心中记住的23人三退名单上网，请他把转法轮送给我。在这期间，我也有没有做好的地方。 回来后怕心很重，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并产生了一种怨恨心理。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坚持学法练功。老伴儿看我又学又练，他气坏了，说：从今以后要过正常人的日子，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你练法轮功。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修炼法轮功。他气极了，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中深深地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正压百邪。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后来他也就不管我了，师父给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环境，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和同修们一起学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有一次过严重的病夜关，黑手烂鬼简直想夺去我的生命，我喊了三声：师父快救我！师父的法身就来了，立刻把那些邪恶的黑手烂鬼坏东西全部都清理了，立刻就好了，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在修炼过程中，神奇的体悟真是太多了。2013年8月末，丈夫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检查出来是得了晚期肠癌和肝癌，医院都不收他了。后期就瘫痪在床，每天只能喝半小碗奶。腊月28那天，眼看他就不行了。我到同修家，同修点悟我说：你还得救他，别错过机缘。我心生一念，求师父加持救他。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掉泪了，说他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说：你不要灰心，眼前只有两条路，随你选择。如果你与大法有缘，师父能救你；如果没有缘，我也无能为力了。他说：我现在手脚都不好使，怎么练呢？我说：我有师父的讲法录音，你仔细听师父讲的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你放给我听吧。听完第一讲，丈夫说：我什么都明白了，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我告诉他：你只要明白就不晚。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他说：这么多年我给你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出了不少难题，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谢谢你。我说：你不要谢我，你得向师父道歉，真心感谢师父，师父就会原谅你的。就这样听完第一讲，下半夜他就能睡着觉了，而且还睡得挺香。第二天师父就给他净化身体，排出大量的脓和血。三天后奇迹出现了，排便正常了，高血压、糖尿病都正常了，不用吃药了。他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后来他也做了三退，也托同修发表了严正声明，为自己曾经做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表示深深的痛悔。也可能是很多复杂的原因，丈夫后来还是在病魔的折磨下去世了，但毕竟是在离世前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 2015年7月，我弟同修也陆续参与溯江。8月初的一天上午，当地社区和派出所人员做所谓的回访。有一天，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开着警车来到我家，想绑架我。我本着慈悲善念，放下生死，正念正行救度他们。警察将我拉到派出所做笔录，说现在都谁练了，铁路这边就你自己练。我说就剩我自己，我也练，我就听我师父的，兼修大法到底。警察按我讲真相的内容做好笔录后，让我看是不是我讲的内容，然后说你回家做饭吧。20多年了，我的修炼道路很坎坷。娘家婆家没有一个人修炼，全都是反对。在这期间，我带大了两个女儿的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很难带。我抢出时间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条幅。在讲真相中，时刻想着自己担负的重任，看白脸，听难听话，再苦再难，都要做到以法为师。虽然没有什么辉煌的事迹，可也遇到了许多可贵的生命。他们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感动，同时也是在鼓舞着我。真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师父的救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我更加精进，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学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日。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为了糊口，我的三个哥哥早早辍学，家里只供我一个人上学，千宠万爱集于一身，我要干什么父母都顺从我。为此我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家里人都让着我。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只好回家种地。第一部分，圆规大法。结婚后可就遭罪了，丈夫脾气也很大，我俩互不相让，三句话不合就得打起来，我经常被打得跑回娘家。即使这样，我从没服过软，父母为我操尽了心。有一次母亲数落我说，你没有个女人样，整天吵架，咋不跟别人学个温柔样。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无比惭愧，觉得辜负了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暗暗下决心，以后不再和丈夫吵架，我也要做个贤妻良母。以前也听朋友介绍过法轮功，说法轮功如何好，我不但不接受，还背地里笑话人家。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是教人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我要做个这样的好人，就再也不跟丈夫打架了。这个念头一出，就感觉一直有东西围着我的头在不停地转，去找了好几个医生看，都没有看出个子丑寅卯来，却都给我开了一堆西药带回了家。修炼后才明白，是因为我有了要做一个法轮功教导的那样的好人的念头，师父就管我了，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正月初一那天，我去叔叔家拜年，正巧遇上了我的一个远房妯娌，他向我弘法，说他学练法轮功后全身的病都好了。我又问了他几个我关心的问题，他都给我一一解答。我听着他说的很有道理，很高兴， 之后我就到他家学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晚上听师父的讲法。学练了一个阶段后，那位亲戚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如获至宝，回家就看了起来，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再也放不下这本书。第二部分，大法改变了我。那年我33岁，以前受邪党文化的灌输，根本分不清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什么事是好事，什么事是坏事，更不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无知中争争斗斗，在所谓的事业拼搏中造下了巨大业力。学了大法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变得豁然开朗。以前爱骂人的我再也张不开口骂了，以前动手就打丈夫，现在倒过来，他打我时，我还让自己做到不动心。开始时心里委屈，忍不住还掉眼泪，心里知道这是自己生生世世业力所致，慢慢从不动心能做到乐呵呵的了。由于心性的提高，我以前的腰疼、妇科病都消失了，丈夫也告诉别人说我变了，并针对法轮功问我这问我那，我就耐心地给他讲，他听懂了，从此支持我去学法典、学法练功，我的家庭及邻居关系都变得很和谐。第三部分，迫害中丈夫得法。1999年720开始，江泽民出于对大法与师父的极度妒忌，利用中共与异火邪恶之徒对法轮功学员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最残酷的镇压，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丈夫也听信了邪恶的谎言，把我的大法书撕碎了，录音机摔坏了，白天黑夜监督着我，不让我和同修见面，我的修炼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派出所警察和政府的某些人员时不时上门骚扰，丈夫没有能力制止他们行恶，就把一腔怒火发泄在我身上。大法书有的被丈夫撕了，有的被恶人抄走了，我就坚持练功。只要我一练功，丈夫就打我。有一次，我半夜起来打坐练静功，他突然醒了，二话没说，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摔到地上。我爬起来继续练，他就继续打我。我心想，我一定要把环境正过来。于是我光干活不吃饭，只过了一天，他一看就害怕了，说从今天开始不再管你的事了。他真的不再管我修炼的事了，我可以在家自由练功了。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丈夫又害怕了，他把我母亲找来，母亲哭着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不动心，给母亲讲大法真相。母亲听我讲的有道理，也知道改变不了我，只好走了。我把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光盘为火播放给丈夫看，丈夫恍然大悟，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慢慢的又走上了修炼路。第四部分，磨难中我更加精进。我们这个镇的大法弟子不多，不少人也没有能及时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相对来说我走出去讲真相早一些，可我不自觉地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让邪恶钻了人心的空子，遭到了邪党更严重的迫害，先后被劳教和判刑，在劳教所、监狱吃了不少苦，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回家后，看到周围同修很平稳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可是自己却因为干事心占了上风，让邪恶钻了空子，先后被邪党迫害了7年。期间无法正式学法，无法给更多的人讲真相救人，羞愧难当。我认识到，虽然自己以前也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但很多时候是站在人的基点上做的，而没有真正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从黑窝出来后，我时刻向内找，努力归正自己，不叫旧势力钻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学好法，坚定的、稳妥的做好3件事。走出监狱回到家，感到常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这从他们的眼神都能体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就从亲戚家到朋友家，再到街坊邻里家，挨家挨户送资料，讲真相，帮助他们做三退，效果非常好。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退出了他们入过的党团队，有一些原来由我引导进入大法修炼的人，在我被关押期间放弃了修炼，回来后我逐个找他们，劝他们坚定修炼大法，他们基本都回到大法中继续修炼了。他们说，人家遭了那么重的迫害，对大法依然那么坚定，我没有遭到这种迫害，而且尝到了修炼的甜头，一身病都好了，更应该一修到底。我有一个五婶婆，以前就有一个坏毛病，经常骂人，还小偷小摸的，邻里关系很紧张。有一天在我家门口无缘无故就开始骂人，骂坐监狱如何如何，说坐监狱给他们家族丢人，骂得很难听，明明就是在骂我。丈夫有点受不了了，就要找他理论，我不让他去。一会儿他的儿子过来把他拉回了家。过后邻居对我说，别往心里去，你们因为做好人，坐监狱不丢人，偷摸才丢人。我庆幸世人大多能明真相，会分辨善恶与好坏。现在我每天生活得非常充实，做好三件事已经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中，这一切得益于多学法。转法轮我抄了一遍，背了一遍，晚上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早晨练完功后开始继续背转法轮，效果非常好。一个自然段读2-3遍就能背下来了，越背越爱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不干农活时，就去集上或者到超市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退一个都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由衷的高兴，因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衷心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使我成为了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不断地用大法完善自己，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我不入团》，作者杭州市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1日。我是在2011年冬天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一、看神运，喜得大法。我的妈妈在得法前，从头到脚一身是病，人到了更年期，脾气又不好，常拿我出气。当时我们全家都生活在痛苦之中。2011年夏季的一天，妈妈突然拿回一本《转法轮》，说是同事给的。从小对书籍十分喜爱的我也看起了《转法轮》，起初只是因为好奇随便看看，在看完完整的一段后便被吸引。妈妈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她要修炼这个法门。我当时心里觉得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本书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书上的内容是我从任何课本中都学不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的教科书把大法当作反面教材来宣传，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从那天起，妈妈正式开始修炼了，外婆也相继走进大法。妈妈从同修那里拿来师父教功的录像和几本师父的各地讲法，书与光盘我都看了。妈妈一直试图劝我也修炼，我当时13岁，对修炼的概念比较模糊，以为只有大人才会修炼，与小孩无关，而且我觉得练功太累，并且也有爱面子的心，不好意思做练功动作，所以我一直拖了半年也没答应修炼。直到2011年冬季的一天，妈妈拿回一张神韵晚会的光盘，我和妈妈、外婆一起围着电脑观看。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被美好、殊胜的感觉紧紧包围着，那如仙境般的天幕、动人的舞姿、悦耳的音乐都令我震惊，我心中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我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妈妈、外婆一起修炼。就这样，我也走入了大法，与妈妈、外婆成为了同修。2011年对于我们家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我们家中有3个成员得了大法，常人爸爸也表示支持。从这之后，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脾气不好的妈妈和外婆都变得和和气气的，家中所有的药罐子也被丢弃了。从此我们成了和睦的一家。二、心存真善忍，用慈悲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下定决心修炼后，便和母亲同修、外婆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感觉自己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寒假结束开学了，母亲同修一再强调，你一定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混同于常人。我牢牢地记住了母亲同修的话，在学校里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学校中午发水果，我也是等着同学们一拥而上抢完后最后一个去拿，有时没有了，因为总有人会耍小心思多拿一个，我也无所谓。开学一段时间后，老师把班里最调皮、最不听管教的学生同学甲调到了我们组，我是组长，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自认倒霉。同学甲在我们组没坐多久，就开始处处和我对着干。上课时，他吵得我无法专心听课，下课也总与我对着干。我狠狠地教训他的时候，他却比我更凶，反过来骂我。我当时没有悟到，不知道自己凶狠的训诫其实是在以恶制恶。一个月后，我实在忍不住向老师提出换座位，老师也对同学甲无可奈何，却不管怎么样都不同意换座位。我觉得很委屈，也觉得自己很没用。我从小就是个脾气很软的女孩子，用常人的话来说就是懦弱， 我觉得老师一定是觉得我是所有族长中最好欺负的一个，不会反抗，所以才把这么麻烦的人物调到我们组。那段时间我觉得很烦躁，也常常对着师父的法相哭。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便对我说，这是师父在考验你呢。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呢？有没有做到人呢？对呀，我怎么就不悟呢？我怎么就是没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呢？我的心中好像顿时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多了。从此我再也不和老师提换座位的事了。我把真善忍三个字深深刻在心里，时刻记住我是一个修炼中的人。渐渐的，我觉得同学甲安静了许多，虽然他下课依然和其他同学疯玩，却再也不干扰我学习了。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很可怜，我开始辅导他的功课，并让同组的其他同学也减少对同学甲的偏见。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人，作为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就应该心存真善忍，用慈悲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三，要正念，不要人心。初二的新学期刚开始不久，班主任提出马上就将有第一批学生入团，每个班有两个名额，成绩最优秀的优先。当时的我早已明白真相，知道了邪党的丑陋面目，远离他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入团呢？而当时我在班里的成绩大概处于第三、四名，我想怎么样也不会轮到我吧。没想到后一个月我的成绩稳坐班级第二名，这样那两个团员名额可能会给我和班长。我很着急，心想这东西谁要谁拿去吧，我才不要这么可怕的东西。可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不入团要写说明，我该如何去向班主任解释呢？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很严厉，说话有些刻薄的人。我想象过很多次，如果我向他解释说我不入团，他会怎么做？在全班面前讽刺我搞特殊吗？那几天我一直很紧张，因为要交入团申请书，而我根本不打算入团，当然不会写那个东西。但是我又没向任何人解释过。班长一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再往下拖。正在我最紧张的日子里，班主任还天天在班里火上浇油地说，如今不入团，不入党，将来会如何如何，最后导致被社会淘汰。我不听，在心中默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的诗句，先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并发正念清除老师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知道这是对我一次的考验，但强烈的怕行还是使我无法醒悟。我甚至想过干脆直接入团，入完以后再退掉。后来经过静下心来学法才明白，这是多么不应该的想法，这样做会给我修炼的历程留下污点。双休日的时候，心情终于放松了一点。我花了很长时间静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转法轮，渐渐的，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次，学校给预备团员开会，我还没写不入团说明，也只好跟着班长一起去。 我不想听老师讲那些，于是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身边的班长讲起真相来了。最后我把他对大法的负面印象全部扭转过来了。那天晚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该做一个了结了。我一边默背着师父在《红云二怕啥》中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阵，恶就垮。一边给老师写一张纸条，向他说明我们全家都不参加诸如此类的任何政治性组织。第二天，我毫无怕心地把纸条给了老师，没想到老师竟然很爽快地签下了同意，还责怪我怎么不入团也不早说。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就解决了，真是像师父在《红云三麻烦》中说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啊。修炼了两年不到的我还不够成熟，我有时常常想，要是我能早一点出生，早一点得法该多好呢。但是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得法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相信不论得法的迟早，只要能够一直修炼如初，那就是最好的，也是师父最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要更加勇猛精进，圆满后才能与师父一起回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体会，如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核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郭慧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